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6月14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的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说没有证据显示佛州奥兰多血案嫌疑人受到海外指挥，我们还要来探讨一下为什么这样的惨剧发生在世界上最自由国家之一美国。新加坡认为南中国海是美中战略较量的舞台，达赖喇嘛在美国呼吁年轻人严肃思考解决争端，中国一个维权律师被以颠覆罪起诉，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星期一表示，没有明确的证据显示制造佛罗里达奥兰多一家同性恋夜总会枪杀案的枪手受到了某个海外恐怖组织的指挥。这起枪杀案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大规模枪杀惨案。奥巴马在白宫对记者说，看起来这个枪手是从极端组织在网络上散发的东西中获取的信息。奥巴马说，嫌疑人马丁今年29岁，是在美国的穆斯林，他的父母是阿富汗人，算来是在美国成长起来的。长期以来令人担心的是极端主义分子。不过奥巴马总统还表示，看起来马丁是在打奥兰多的911报警电话的最后时刻才宣布他忠于伊斯兰国组织的。奥巴马说，执法官员目前仍然是处于调查的初期阶段，还会了解到的东西呢将还会有很多。白宫说，奥巴马星期四将前往奥兰多向遇难者的亲属致意，并且对这个社区的重建表示支持。那么这次的奥兰多夜总会大型枪击惨案导致了49个人被枪手打死，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起枪击案。在过去的4年里面，由于1-2个个体持枪扫射群众，美国已经有82人丧生了。为什么这样的惨剧会发生在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之一美国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在华盛顿所做的报道。
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以迪士尼世界和旅游业闻名，现在这个城市也成为遭受过大屠杀的美国城市。这些城市包括加利福尼亚圣贝纳迪诺，去年有14人被杀，还有康涅狄克州的纽顿城，2012年一所小学的枪杀带走了20个孩子的生命，还有维吉尼亚州的布莱克斯堡，维吉尼亚理工大学32人被杀。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保障持枪权，一些人说枪手利用了这项持枪自由。奥兰多枪杀案凶手使用的包括突击步枪在内的2把枪都是合法购买的。专家们认为，随着国内恐怖分子更多的使用枪支，这成为了一个更严重的问题。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人们信仰任何宗教的权利。奥兰多枪击案凶手奥马尔·马丁在袭击中宣称效忠于伊斯兰国这个极端宗教激进组织。乔治华盛顿大学国土安全政策研究所主任弗兰克·齐卢福说，宗教自由需要一个限度。
我们不能让坏分子披着宗教的外衣来策划和实施袭击。
另一种自由也受到攻击，那就是成为法律还不到1年的同性婚姻。专家相信，马丁袭击奥兰多脉动夜总会的原因是他的顾客群，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人。反极端主义项目负责人大卫·伊波森通过 Skype 接受了采访。
我们在哪个节点需要开始限制我们的开放和我们的权利，好平息一名恐怖分子或极端分子的不满？
伊波森说，问题不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如何，而是有人看不惯我们的生活方式，而需要学会容忍的是他们。美国之音普雷苏蒂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有关官员说，巴基斯坦跟阿富汗安全部队之间的边界冲突在星期一的短暂停火之后再次的爆发。官员们说，昨天夜里的冲突导致至少一人死亡，有18人受伤，将近200户巴基斯坦家庭被迫疏散到比较安全的地区。阿富汗首席执行官阿卜杜拉在喀布尔部长会议上说，巴基斯坦主要在边界上修建新设施，可是阿富汗边界边防的部队不让修，巴基斯坦于是向阿富汗军队开火。阿卜杜拉证实双方发生交火，而且交火持续了7个小时，造成一名阿富汗军人死亡，6人受伤。巴基斯坦方面在这一次托尔哈姆过境点的冲突中也有伤亡。阿卜杜拉坚持说，双方达成过谅解，在边界处修建新设施之前必须事先得到双方的同意。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在星期一，也就是6月13号，提出警告说，菲律宾活动人士试图在黄岩岛插菲律宾国旗的行为是挑衅。中国声称对南中国海几乎所有岛屿拥有主权，其中包括黄岩岛。而黄岩岛距离菲律宾主要岛屿吕宋岛有230公里之远。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事件发生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重申了中国对于该岛的领土主张。6月12日是菲律宾的独立日，一群菲律宾活动人士试图在黄岩岛上插菲律宾国旗，但被中国海岸巡逻舰制止。这群菲律宾活动人士来自菲律宾青年团体自由是我们的，参加插旗行动的共16人。他们在4日表示，两艘中国海岸巡逻舰在他们接近黄岩岛时向他们喷水。菲律宾团体自由是我们的过去也曾经组织过数次类似的行动。去年12月，他们派出47名菲律宾青年乘船前往南沙群岛中由菲律宾驻防的中叶岛。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南中国海的问题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焦点话题了。那么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红就认为，南中国海是美中两国在亚太地区进行战略较量的舞台，而这场竞争呢，将在很长时间里面影响到亚太以及以外地区的地缘政治。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丽亚的报道。
尽管美中两国在刚刚闭幕的第八轮战略与经济对话上强调双方之间存在的共同利益，但是两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仍然继续角力。美国不仅派遣侦察机进行侦察，也不定期地派遣军舰实施海上航行自由行动。上月中旬，中国战机在南中国海拦截了一架美国侦察机。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红说，美中两国在南中国海的较量是早就可以预见到的。黄永红最近在香格里拉对话上发表讲话时说，新加坡开国之父李光耀早在2002年首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上就明确地指出，亚太地区今后必须面对的最为重要的安全挑战之一就是美中关系。
Mr. Lee remarked in 2002 and I quote, As a rising power, China cannot be expected to acquiesce.
他说，李光耀在2002年发言时说，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不能预期中国默许现状，如果这样做不符合他的利益。美国作为超群杰伦的全球性大国，它的利益在于维护现状，这个利益上的根本不同是不能被希望消失掉的。黄永红表示，15年来这个挑战仍然处于全球的中心舞台，尽管其中的一些主要人物可能发生了改变，出现了一些新的细微的不同与新的复杂性，但主要情节依然如此。
With US and China as the main protagonists,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territorial disputes therein willy-nilly。
他说，在美国和中国作为主角的情况下，南中国海及其领土主权争端，不管3721，为目前正在上演的战略较量提供了舞台。这位国防部长表示，所有人都意识到南中国海涉及的不仅是有争议的岛礁，而是美中之间为争取在该地区拥有更大的经济和外交影响力的竞赛。
This contest will de facto set new rules and players that will govern state-to-state relations and geopolitics.
他说，这场竞争将在事实上设立新的规则和参赛者，在今后几十年影响到亚太乃至以外地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以及地缘政治。黄永红在演讲中还谈到中国的内政，他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台后，在中国实行了深入的社会、政治和军事改革。他被看作是自毛泽东以来最强势的领导人。黄永红说，不管习近平是否决定留任第三任国家主席，现年62岁的他在可预见的未来将是领导层中引导中国向前进的主导力量。美国之音莉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来看两则新闻。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在星期一表示，北约将同意在受到俄罗斯威胁的波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还有立陶宛部署四个营的国际部队。斯图尔滕贝格说，这个行动发出的明确信号是北约随时准备保卫他的任何一个盟国。这位北约领导人是星期二在布鲁塞尔北约国防部长会议之后发布这个消息的。斯图尔滕贝格说，这四个营将根据北约指挥官的命令轮换执行任务。七月份，北约组织将在波兰的华沙举行首脑会议。波罗的海三国的一些领导人表示，他们担心北约部署军队的规模太小，不足以遏制俄罗斯的进攻。立陶宛国防部长奥列卡认为，俄罗斯有可能侵略这些波罗的海国家。他说，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他们可能在边界上进行演习，然后在几个小时内突然入侵。墨西哥对北约的决定迅速做出了反应。俄罗斯领导人一直指责北约向边界地区调集了很多部队，还扬言不惜采取一切行动保护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国会星期一批准了运输安全局提出的2800万美元拨款要求，用于增加机场的安检通道，缩短旅客的等候时间。美国国土安全部长约翰逊星期一发表声明感谢国会，并且表示这笔拨款将有助于提高机场的安检效率。这笔款项将使2784名兼职机场安检人员转为全职。美国机场在增加53条安检通道。另外呢，运输安全局还将加紧在本财政年度结束前再招聘600名安检人员。在今年5月，美国运输安全局得到了3400万美元拨款，用这笔款项增设的160条安检通道，最近已经交付使用。运输安全局报告说，99%的旅客在机场的等候时间缩短了30分钟。美国国会议员们最近要求加强机场安全工作，特别是在埃及航空公司上个月发生空难之后。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星期四在一场听证会上表示，中国情报活动正在日益的专业化、精密化。除了用传统的方式以外呢，中国现在不断采用新科技、新方法，有能力用多重渠道对美国进行情报搜集，并且朝向创建一个全面情报服务网络前进。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张佩芝跟常晓的报道。
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星期四就中国情报服务部门和间谍活动举行听证会，检验中国情报服务的架构、能力和近期进行的改革。委员会请专家报告中国间谍活动的现况以及其他情报搜集方式，并评估中国在美及海外针对美国公有和私营部门的间谍活动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委员会主席、前联邦参议员拜伦·多尔根对美国之音表示，
我们的听证会希望探讨中国间谍活动的领域，包括人工情报搜集、网络攻击等。我们希望从专家身上了解现状以及未来可能发生的情况。
2049项目研究所执行主任石明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情报搜集的对象有优先顺序。
首先是针对任何对中国共产党造成威胁或挑战的活动或个人，这是最优先的。其次，任何对中国国家主权的挑战，比方说台湾和美国对台政策、两岸关系。第三，是任何和领土完整有关的议题，包括南中国海、东中国海等边境争议。第四，包含以上所有范围，像军事科技、经济谈判、贸易谈判等等。
到场作证的新美国基金会研究员约翰·科斯特洛对委员会成员表示，中国共产党基于经济增长、能源安全以及对内控制的需求，近年来推动在军事上和经济上对外扩展。在这同时，北京政府的情报需求发生巨大变化，因此可以预计中国情报机构将继续精密化和专业化。
首先，中国政府的国家及军事情报部门可能会继续把情报搜集对象放在和美国政策、外交和军事行动情报更有直接关系的目标。其次，我预计中国会继续朝集中协调网络间谍任务方向前进。美国可能会看到来自中国的网络攻击行动大幅减少，但总的来说，精致度可能会提高。这是所谓的俄罗斯模式，也就是着重发展长期网络攻击能力，而不是我们过去时常看到的闯进来抢夺的网络攻击模式。最后，中国可能会利用从其他来源得到的情资，把到目前为止通过网络间谍行动搜集到的美国联邦雇员和军方人员个人资料合并，从其中寻找新的情搜目标。
科斯特洛表示，美国对中国的情报能力仍然所知甚少，但是从过去几年可以看出，中国有能力对美国的脆弱之处进行持续复杂的情报搜集活动。在他看来，在中国针对联邦政府和美军的网络攻击行动中，联邦政府的合同工持续是最容易受到攻击的脆弱地带。除此之外，社交媒体的广泛使用也创造大规模情报搜集和侦测的机会。前参议员多尔根对美国之音表示，希望美国国会和奥巴马政府能对来自中国的网络攻击采取更多行动。
我们看到奥巴马政府和中国政府协商降低中国对美国的黑客袭击，但还有更多必要采取的行动。网络攻击对美国私有和公有部门造成极大伤害，我们必须采取更多行动保护我们的国家。
华盛顿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研究员彼得·马蒂斯在听证会上表示，除了美国政府情报部门外，没有人能够回答美国的反情报部门是否足以应付中国的人工情报搜集活动。但他提出美国几个特别容易受到中国情报部门渗透的群体，其中包括很多刚从大学毕业到中国工作、学习或研究的年轻人。这些人往往没有国家安全意识，很容易为改善美中关系和中国做朋友等观念所诱，而这些人可能回到美国后加入国家安全系统。另外，退休官员以及日本、韩国、台湾、泰国等美国在国际上的盟友，也是美国针对中国人工情报搜集的脆弱之处。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张佩芝、常晓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国际人权状况。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阿拉德侯赛因表示，人权价值观以及自由在世界各地都遭到了打击。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2次会议的开幕词当中，侯赛因概括了若干个他认为本来可以阻止发生，可是现在却越来越严重的人权问题。有关的详细情况呢，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施莱因发自日内瓦的报道。
联合国人权事务主管扎伊德·拉阿德·侯赛因日前警告说，政客们对弱势群体野蛮虐待，正导致违反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现象愈演愈烈。侯赛因表示，将人们凝聚在一起的法律、制度和价值观正在坍塌。他还警告说，憎恨正在成为世界的主流。随着对公众自由的压制不断加剧，高墙被树立，怀疑的壁垒被升起。侯赛因说，当今世界每天都在见证种种能想象到的可怕景象成为现实。
我还要以最大程度谴责暴力极端主义分子针对无辜民众发动的令人发指的袭击。这些暴徒随意选择袭击对象，或是因其推测的被袭击者的信仰或观点，或是像我们昨天看到的 因他们的性取向而滥杀无辜。
星期天，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一家夜店发生枪击事件，导致50人死亡，53人受伤。据悉，经常有同性恋者光顾这家夜店。侯赛因表示，他对如此频繁的发生枪支暴力事件感到担忧。
到目前为止，在全世界范围内，美洲地区故意杀人事件的发生率最高。在这些事件中，有很多都可以和有组织的犯罪团伙联系起来，这些犯罪团伙也使得司法以及其他制度发生腐败。
这位人权事务专员重点提到了许多问题地区，他对叙利亚、伊拉克和也门地区持续发生且不断加剧的灾难感到痛惜，并指出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很多地方都正在被镇压、冲突和暴力无政府状态破坏。他还指责了欧盟在应对大批难民和移民涌入的危机中办事不力。此外，侯赛因还谴责了马里的暴力极端团伙发动的新一波袭击，并且对布隆迪因族裔问题而发生的许多杀戮行动表示担忧。他还指出，在包括苏丹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在内的非洲国家长期存在冲突和不稳定的局面。然而，侯赛因表示，这些糟糕的情况是可以被逆转的。他提到南苏丹形成一个让国家团结起来的过渡政府，以及中非共和国通过和平方式转移权力的方法，给这些陷入困境国家的人民带来了希望。侯赛因强调，背弃人权会导致战争，而尊重人权会让社会保持和平。他说，人权是无价之宝。美国之音施莱因，日内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星期一，在6月13号这天，流亡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在华盛顿美利坚大学举行公开演说，有3300多名观众来参加。他讲述现代社会的平和心态。美国国会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还有著名的影星理查·基尔也一同出席。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任于洋以及许湘云的报道。
来自费城的藏族小女孩久美是第一次跟着爸爸参加达赖喇嘛的活动，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So excited！
像他们这样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美利坚大学参加达赖喇嘛公开演说的观众有3300名之多。该大学从事行政工作的马修·帕斯克塞
我并不是多有研究，但我对佛教中的正念与平和感兴趣。就西藏实验而言，我对他们和中国之间的议题有那么一些了解，所以西藏自由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话题。
13日下午1:30，81岁高龄的达赖喇嘛在国会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以及著名影星理查·基尔陪同下入场，向欢呼的人群致意。佩洛西议员对达赖喇嘛表示了格外热烈的欢迎。
But His Holiness, I cannot find another time when your presence has been so needed.
尊者，昨天在奥兰多，我们亲爱的 LGBT 朋友们经历了可怕的残杀。我认为此刻您的到来格外必要。您那关于和平、慈悲、和谐以及希望的信息，正是我们国家前所未有所需要的。所以，在这些情况下，您的到来尤其美好。
Wonderful to welcome you here in those circumstances.
达赖喇嘛在一个小时的演说中也提到了他对于极端主义的看法。他认为内心的愤怒是很多问题的症结所在。
So when anger develops, also was the I think best part of our brain.
当愤怒的情绪发展起来，我认为我们头脑中最好的那部分，也就是建立常识的那部分，不再正常运作了。我想那是最坏的情况。很多人，那些制造麻烦的人，当他们的心绪正常的时候，我不认为他们想要杀害其他人。但是当他们的情绪失控的时候，然后他们就好像疯了。
达赖喇嘛此次演说主题为现代社会的平和心态，他分享了自己一生经历所感。
So, 81-year-old person, my life.At age 16, I lost my freedom.
我已经81岁了，我的一生 在16岁的时候，我失去了自由；在24岁的时候，我失去了我的国家。接下来又过了57年，没问题。我主要是真心的有些担忧我们国家内的福祉以及我们的丰富的文化遗产所处的危险。
Our country and the danger of our rich city, cultural heritage.
面对世界上层出不穷的各种问题，达赖喇嘛对21世纪的年轻一代给予了厚望。
The generation of 20th century, we create.Lot of problem on this planet.
我们20世纪的这代人在地球上制造了很多问题，所以我们过气了，已经够了，对吧？现在21世纪的一代人是你们的职责来应对和解决这些问题。
他鼓励年轻人从现在起努力，带着美好的愿景，自信的系统性的规划。这样一来，他相信不久的将来，世界将会更加和平与美好。查德·莫德利说，他是维吉尼亚州贝德福德一个小镇上唯一的一名佛教徒。在达赖喇嘛离开会场前，他有幸与他握手，情绪十分激动。
只要全世界能够听一听达赖喇嘛的话，种子已经种下了，只是需要每个人的努力，让这一切成真。
现场有来自各种不同背景的观众。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胡姓女子是美利坚大学的学生，来自中国大陆。
作为中国人来说，我觉得我们应该就是包容不同的文化，然后试着理解对方的一些习俗什么的。
活动的组织者，美国首都地区藏人协会主席国惹进美希望，更多的中国人和中国政府可以听到这些声音。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任玉阳、许湘云，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下面呢，我们就来看看有关于台湾的消息。台湾新总统蔡英文确定下个星期要出访中南美洲邦交国，并且过境美国。台湾总统府星期二正式宣布了这个消息。前副总统吕秀莲则提醒台湾民众说，对此行呢，不要过于乐观和期待。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蔡英文就任总统后的第一次出访包括中美洲国家巴拿马和南美洲国家巴拉圭，去程过境美国迈阿密，回程过境洛杉矶。蔡英文定于6月24日出发，7月2日返回，全程9天。台湾外交部次长侯青山在总统府的宣布会上说，这次过境美国和以往一样，美国都会以安全、舒适、便利、尊严等原则提供符合总统地位的接待。侯青山说，蔡英文将在访问友邦国期间进行首脑会晤。他说，
出席巴拉运河拓宽工程竣工仪式之外，将会晤巴雷拉还有瓦雷拉总统，就彼此共同关切的双边及国际议题充分交换意见。
有关媒体提出蔡英文总统过境美国期间是否会与美方政要见面的问题，侯青山回答说，依照彼此共同关心的以往惯例，会有接触，但不一定见面，有可能通过电话联络。蔡英文总统访问巴拿马期间将出席运河拓宽竣工典礼，侯青山次长说，巴拿马邀请了70个国家参加典礼，其中有台湾其他邦交国。他说，已知有9个国家元首或者总理前往，会根据情况安排双边互动。至于非邦交国，既然在同一场合，会有自然的互动。侯青山说，
有9个国家的元首或者总理会去，那我们也会借机啊，看大家行程的这个可能的话，范围之内啊，安排双边会晤。
他说，巴拿马非常重视蔡总统这次访问，安排超过给其他国家的礼遇对待，如双方总统单独会晤，其他国家可能没有相同的安排。针对蔡英文出访计划，前副总统吕秀莲同一天接受广播专访时表示，蔡总统出访合情合理，有正当性，但根据他所得到的信息，目前只有10个国家领导人口头答应出席巴拿马运河拓宽启用仪式，书面答应的只有1位， 他提醒台湾民众不要过于乐观和期待。吕秀莲举例说，当年李登辉出访巴拿马参加庆祝巴拿马运河100年庆时，巴拿马广邀各国元首参加，李登辉按期前往，结果是唯一出席的元首。吕秀莲还批评巴拿马作为台湾的邦交国，却也邀请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而当时的马英九政府却没有提出抗议，他说那是国民党政府的失职。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台北报道。
台湾陆委会公布的新的民调显示，有90%以上台湾民众是支持台海两岸维持现状。之后呢，很多中国网民就反应强烈，在中国网站上出现了要武力统一台湾的喊打声浪。不过对此，美国专家说，在中国现有体制下，真正的民意是难以知道的，而且中国人民对台湾也没有客观的理解，所以呢，这种充满民主主义情绪的反应实在是让人难以看清。下面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台湾陆委会6月8号公布民众对总统就职演说及两岸相关议题之看法民调结果，92.8%的受访者支持新政府维护台海两岸和平稳定现状的主张。这则新闻在中国网站头条的报道下引来许多网友评论，内容大致类似，例如大陆99%的民调是要武力统一台湾，98%的大陆民众不支持两岸现状，99%的民众支持马上统一台湾，大陆100%的民调显示必须收回台湾，文的不行就来武的等。在美国两个智库针对台湾新政府执政前景举行的一场研讨会中，有香港记者问到，这种民意在未来几年，尤其是在习近平主政下，将如何影响北京的对台政策？费城外交政策研究所亚洲项目主任戴杰说，因为中国没有选举，在其审查制度下难以测知真正民意，而民族主义也经常被用来服务政权，因此网民的意见无法反映中国人民真正的想法。
One of the problems with the system where you don't have elections is that you are hardly randomly sampling a population.
这种制度的问题之一是，你没有选举，你根本没有在随机抽取人口样本，所以意见的偏好无法给它什么分量。有些意见是鼓动或制造出来的，或许是审查制度的原因，它也非常难以解读。另一个困难就是，我们很难评估这些民意中有多少被习近平或其他人拿来利用民族主义作为政策的借口，其中又有多少即便不是完全民主的方式对政策真正有约束力，这真的难以知道。
迈阿密大学政治学教授金德芳也表示，由于中国有所谓的五毛党评论员，这种网络民调并不可信。他说，中国的对台政策是习近平一手决定，他现在有许多问题需要面对，不会在台湾议题上再给自己增加麻烦。
And I see she as having problems of his own. There are credible...
我看到习近平自己都有麻烦，有可信的证据显示内部的人对他有所不满，他不理会李克强，有经济放缓的问题要操心，他还要面对香港许多不高兴的人，维吾尔人对他非常愤怒，因此我没有看到他在推动这个问题。如果他有在这么做，那么他一定会担忧他将带来反效果。
曾任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的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卜瑞哲认为，民意可以来自民众对事实的理解或印象，不过他不认为中国民众对台湾有客观的理解，原因是什么我们都知道，所以这种民意也无法让人认真看待。
I don't have the impression that people in China have an objective...
我没有印象中国人民对台湾有客观的理解，如果他们对台湾有客观理解，那我可能会比较严肃看待中国的民意，但是他们并不理解台湾，而原因是什么我们都知道，对吧？ 我们知道为什么他们不理解。
史定生中心东亚项目主任荣安兰则认为，九成以上台湾人支持台海维持现状的调查结果并不令人意外，而且这个比例会继续维持下去，因为这本来就反映台湾民众一般的想法，无关受访者的立场是支持统一或独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陈欣、于洋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台湾总统府拒绝了前总统马英九到香港去访问跟演讲的这个事情，成为了立法院内政委员会质询的焦点，在野党国民党的立委提出抗议。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主委张晓月表示，马英九前总统由于刚卸任不久，身份特殊，因此不宜前往敏感的香港地区访问。
根据国家机密保护法的规定，马前总统他是有保守国家机密的这个责任跟义务。
张晓月还说，专案小组进行整体评估之前，陆委会曾经将相关的法律见解和意见呈交给总统府。马英九前总统表示，总统府拒绝他出席香港出版协会的颁奖典礼发表演说，引起社会很大的争议。到底这个决定是否公平合理，相信社会自有公论。马英九办公室随后指出，经过考虑之后，马英九决定以录影的方式透过颁奖典礼向国际媒体为台湾发声。在野党国民党立委黄昭顺表示，陆委会将香港列为风险高敏感的地区，这根本是全世界的笑话。
我相信坐在这里很多的委员都去过香港，坐在这里很多的记者也都去过香港，大概要把香港列为敏感区风险高，其实有一定程度的难度，但是我们没有想到你居然会把它列成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我们百思不解。
黄昭顺委员还指出，新政府提出奇怪的理由，又不愿意和对岸联系，就拒绝马英九前总统的申请，他要就此表达严正抗议。在野党亲民党立委陈怡杰质询指出，如果前总统李登辉或是陈水扁申请赴港，是否一样会被驳回？张晓月主委答复说，同样要根据国家机密保护法相关的规定审慎处理，从个案状况以及前往的地区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执政党民进党立委李俊毅表示，依照国家机密保护法施行细则的规定，马英九前总统应该在出国的前20天提出申请，但是他计划6月15号到香港，却在6月1号才提出申请。
你要申请，结果你又不照依照法律的程序来，那你就被驳回，应该嘛，就是这样而已。
李俊毅委员还说，姑且不论马英九是否身份特殊，也不管香港地区是否敏感，法律如何规定就应该按照法律来走。针对两岸官方接触，张晓月主委答询指出，他和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互动，他说已经释出善意，在等待对方善意的回复。张晓月强调，两岸对很多事情本来就有很多不同的立场和看法，双方应该从中间找出最大的可能和空间。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据报道，去年709维权律师及人士大抓捕当中，被关押将近一年的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周世峰，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移送检察院起诉。周世峰家属委托的代理律师最近就赶到天津，要求面见周世峰，以便核实是不是如当局所称，已经被周世峰解除委托关系。中国有80多位维权律师最近发表联署信，批评天津警方在709案中滥用职权，违反法律。有关的详细情况，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因709大抓捕事件而被瘫痪的丰瑞律所的维权律师刘晓元星期天发推特说，今天下午周世峰律师的家属接到指定辩护律师来电， 说周世峰案件已经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指控涉嫌罪名还是山巅特色党政权罪。作为合伙人而被困死在丰瑞所并无法获得律师年检的刘晓元，星期一向美国之音证实，周世峰案被移送起诉的消息是家属从当局强行给周世峰指定的天津律师那里接到的，应该是可靠的。至于周世峰是否是701大抓捕案第一个被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的，目前无法得知或者确认。他说，
其他人的消息我们现在也没有听到过，其他人的消息现在无法确定，更多的就他一个人移送警察起诉了，现在也对其他人员的情况核实不了，也许有，目前的状况就是说也没有看到消息吧，其他人员的核实不了。
目前709案无论家属还是家属委托的律师都无法见到被天津市公安局关押了近一年的该案的所有当事人，而官方给的消息也几乎没有。所有被拘捕的人先被监视居住6个月，然后被以颠覆罪或者山巅罪批捕。对于周世峰案被移交起诉，周世峰家属委托的代理律师杨金柱星期天在网上发消息表示，将和王绍光律师星期四下午前往天津市看守所，要求会见周世峰，将依法依规办理此案。只要周世峰当面说明解除杨金柱律师的委托是他的真实意思，杨金柱律师即打道回府，从此不过问该案。杨金柱律师星期一下午对美国之音证实，他确实准备再赴天津搞清楚情况，到时会向外界详细说明。受周世峰家属委托准备抬棺上阵的湖南知名刑事辩护律师杨金柱，今年1月12日在得知周世峰被批捕而周世峰解除了家属委托的律师后，赶到天津市第一看守所与警方交涉，要求会见周世峰当面询问清楚。杨金柱被告知周世峰此前已经委托了律师，但杨金柱强调周世峰家属从未接到周世峰已经委托律师的有关通知，也没有和其他任何人签过委托书交过律师费。结果杨金柱律师始终无法见到周世峰。媒体曾报道，办案警方给周世峰指定的辩护人是天津市律师协会会长、全国律协常务理事、法政牛津律师事务所主任杨玉富。对于当局强行指定辩护律师的举动，有分析质疑，律协会长就相当于第二个公诉人，是否会为当事人真心辩护？这显然是当局为了将周世峰的罪名坐实。记者星期一下午无法联系上杨玉富律师。据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的统计，目前11名律师、律师助理和律所人员被天津市公安局以山巅罪或颠覆罪正式逮捕，包括北京瑞丰律所的周世峰、王宇、包龙军、王全章、谢艳仪、赵薇、吴干等。而709案另外还有12人也被批捕。也在709案中被抓走但后来放出的刘晓元表示，由于天津当局以709案涉及危害国家安全为由，拒绝当事人家属和家属委托律师会见当事人，因此外界对于这些被关押近一年的当事人知道的情况非常少。他说，
因为这是颠覆国家政权案件，有的人控制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自己聘请的律师指定辩护律师也好，你去会见是要经过批准的，家属自己聘请的他都不同意会见，一般案件不要说在警察阶段，就是到检察院了、到法院这个阶段他都不允许的，其他案件中也是这样，所以现在那个问题就是很难不得案子的那个消息。
近日中国80多位维权律师发表谴责天津警方滥用职权书，指出709抓捕案当事人被抓已满11个月，但却一直处于事实上的被失踪状态，音讯全无，律师不被允许会见、通讯、 警方也拒不向辩护人介绍案情，甚至越俎代庖为当事人指定当事人和家属均不认识的律师，解除由其家属委托的律师，这是极其严重的对程序正义的践踏，是动摇法律根基的违法行为。联署信表示，蔡英、文东海、王磊、季中九四名律师作为709案合法有效的辩护人，为维护辩护权以及法律的正确实施，6月6日前往分管的天津市检察院第二分院提交新的委托和辩护手续，询问案件进度，同时控告该案侦查机关存在的一些违法行为，请检察机关依法监督和纠正。但四位律师因与当事人家属在检察院门口合影留念，所有人被全部拘捕，直到第二天才获释。而据律师获释后发布的信息，警方曾企图让律师协助警方指控当事人家属有扰乱社会秩序的故意，并对没有任何违法行为的律师搜包、扣检手机，还威胁律师要他们退出709案的辩护。联署信称，这是典型的非法拘禁、侮辱和妨碍诉讼行为，要求天津市检察院、北京市检察院、最高检立即着手调查天津警方滥用职权、非法剥夺当事人诉权和辩护人辩护权的行为，并调查天津警方滥用职权对律师和公民非法拘禁的行为。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总理李克强和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一在北京共同主持了第四轮中德政府磋商。欧洲联盟是不是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以及中国有关非政府组织的新法律，是这一次磋商的重要议题。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欧盟当中，德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因此北京认为，在拥有28个成员国的欧盟商讨在政治上敏感的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时候，德国具有重要影响力。在面对记者的时候，中德两国领导人试图淡化处理这一敏感问题。
不相信这个问题将成功解决，而且可以按照15年前的承诺找到一项解决办法。我们届时可以再向欧盟委员会提出这个问题。
我们不愿也不希望打贸易战，因为这对谁都不利，特别是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情况下。在此之外，我们和欧盟在贸易方面有一些纠纷问题，其实它只是占中欧贸易的很小的份额，不要把它扩大化。
欧盟委员会成员预计将在6月下旬或7月就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进行辩论。在跟李克强总理共同会晤记者的时候，默克尔总理也提出了中国将在明年1月1日生效的有关非政府组织的新法律的问题。不错，德中两国政府有观点分歧，也有问题，例如中国新的非政府组织管理法，我们将仔细观察这项新法律意味着什么。但多年来，我们已经学会以一种信任的方式在很多问题上彼此合作。我相信假如德国和中国促成密切、诚实和真诚的交流，这对其他国家也有好处，有重要意义，而合作并不排除利益冲突和意见分歧。 VOA 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美国跟印度的关系。印度总理莫迪日前访问了美国，分析人士说，这一次的访问呢，使得美国跟印度的关系，特别是国防方面的合作，又上了新的台阶。而中国媒体呢，则是警告说，印度不可能靠着联手美国来遏制中国来实现发展。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印度总理莫迪8日结束了对美国的访问，期间他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会面，并向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表讲话。在美国的48小时内，他出席了16个活动，最终签署了协商长达10年的后勤保障协议，并达成6个合作性民用反应堆的建设协议，美印关系再上新台阶。 美国国务院主管南亚与中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尼莎·比斯瓦尔表示，与印度交好符合美国的基本利益。
Our strategic partnership with India is now a key element.
我们与印度的战略性伙伴关系现在已经成为奥巴马重返亚洲战略的一个重要环节。这个战略认识到，美国的安全与繁荣正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印太地区的繁荣与安全。
And prosperity of the Indo-Pacific.
莫迪对国会参众两院的讲话长达48分钟，他15次使用伙伴关系来形容美印两国之间的关系，期间演讲被掌声打断64次。印度驻美国大使阿伦辛格说，这次的讲话不仅巩固了美印关系良好的势头，也为2016年美国大选之后的美印关系奠定了基础。
It was also important, again, in a year of transition,
同样重要的是，在美国国内政治转型的这一年，为美印关系赢得美国的两党支持。我想参众两院的演讲邀请、国会的反应，还有国会为莫迪准备的各种活动，这些都显示出国会对美印关系的广泛支持，以及两党对于继续推动两国关系的共识。
莫迪此次还与美国签署了协商长达10多年的后勤保障协议，该协议将允许两国军方互用军事基地进行后勤补给和维修，这使得美印在防御方面的合作更进一步，更有可能联合起来平衡中国在这个地区的崛起。中国官媒《环球时报》英文版在莫迪结束对美访问后发表文章，称印度不可能靠遏制中国或者是靠边站来实现发展。印度前外交官、现任新德里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戈帕拉斯瓦米·帕萨斯拉菲对这种观点的回应，表明了印度与美国防务关系的进一步加深。
Nobody wants to contain China, but we would certainly like to see China behave like a responsible.
没有人想要遏制中国，但是我们想看到中国能够是一个负责任的邻居。目前中国的表现不全部符合这一标准。印度将会是美国可信赖的伙伴，在可行的时候我们会与中国合作，而需要时我们也会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
But willing to stand up to China where it is necessary.
印度议会议员班达则表示，印度与美中两个大国的合作不是零和游戏。
But as regards China,
对于中国还有你提到的俄罗斯，印度与这些国家也有自己的紧密联系。中国是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印度有很多中国投资，而也希望能够开拓中国市场来投资中国的服务领域。所以说这些关系不是零和游戏，我们是与美国有紧密联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与中国或者其他国家保持紧密联系。
这是莫迪上任后第4次访美，也是他与奥巴马第7次会面。印度人戏称莫迪是外交狂人，在他上任的2年里，他有95天在国外从事外交工作，致力于将印度重新拉回国际舞台。美国之音伊林任玉阳华盛顿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政府说将要投资2亿美元用于缩短人体器官移植的等候时间，其中包括一个提高人体组织修复技术的项目。这个项目是由国防部来牵头实施，集中利用政府、大学、企业还有非营利组织的资金以及技术。按照这项计划，将用总额超过1亿6000万美元的政府和民间资金建立一个人造组织研究所。另外呢，这个计划还将为一些小机构提供资金，研究如何改善保存人体器官和组织的方法。白宫官员说，目前美国有超过12万人在等候器官捐献，其中大部分人需要移植肾脏。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一种叫做虚拟现实的手法已经在改变电影制作人还有记者工作的方式了。新媒体制片人他们使用这种虚拟现实的技术来展现社会问题跟时事，让观众能够亲身体验现实的意境。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就跟虚拟现实前沿的创造者研讨，就探讨了这种新媒介的无限潜力。下面请听报道详细内容。
这就是被单独监禁的感觉，如果这一场景和声音都太过逼真，正是达到了制片人的目的。卫报编辑和视觉特效公司 The Mill 联合创造的6×9，为观众带来单人监禁的体验。
吧。
这种方式凸显体验，体验一种空间，一种你平常接触不到的环境。
虚拟现实让观众们不仅仅是看到在发生的事情，更是亲身经历其中。纽约时报和今日美国等新闻机构逐渐发现，这是一种有力的叙述方式。
与传统电影技术相比，这带来更为逼真的亲身体验，使得观众能够前所未有的体验到当事人的感觉。
这是一次难以置信的经历，我大汗淋漓，心跳加速，真的非常让人心烦意乱。
虚拟现实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式来处理像警察暴力这类问题，在不法行为中，观众能够从警方和平民两个视角来体验一次警方办案。
你看事情只是从自己的角度，所以你从来没有真正去看到事情的另一面。
制作过程中，现实和虚拟的界限变得不再分明。
人们以为眼前的事故正在发生，所以我们有群众演员拿着手机开始拍摄，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是在拍电影。
制作成本是需要考虑的另一个因素。
对于媒体来说，这确实很昂贵，而对于财务模式仍然受到质疑的报纸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昂贵的媒介。
纽约时报的编辑则认为，与广告商合作是开发收入来源的一个途径。
We think there's a good business here.
我认为这是个不错的模式。虚拟现实是记者叙事的更有力的方式，这也称为品牌宣传自己的有力方式。我们认为虚拟现实有潜力成为高级服务，正在试验或者考虑对订户收费。
归根结底，虚拟现实的利润率将决定于现实世界的观众收视率。美国之音郑蒂娜，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现在很多国家都致力于发展太阳能或者是风能，大规模的获取太阳能或风能是可以赚到利润的，可是呢，也需要大量的启动资金。不过有一项新的技术可以节省很多的资金，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蒲地奇的报道。
我们每个月买柴油的花费有300美元，实际上超过300美元。
随着太阳能电池板的价格不断下跌，农民如今可以购买简单的太阳能灌溉设备，节省开支。
农用太阳能灌溉设备使用的是阳光，充分利用阳光，而且我们再也不用雇佣3个人浇水了，减少到1个人，使劳动力成本减少到30%。
整个白天，太阳能驱动的水泵把高质的水箱灌满，不需要电池。太阳落山以后，一个水阀打开，水箱里的水就流下来灌溉田地。马桑奇说，他的煎辣椒产量几乎增加了一倍。在1/4家庭没有供电保障，甚至根本没有电的印度，住户现在也可以安装风能发电机了。
风力发电机今后产生的所有电力对他们来说都是免费的，大约有20年吧。
风力涡轮机每天产生3到5度电，足够一个普通印度家庭使用。印度的风力发电能力在世界居第4位，仅次于中国、美国和德国。印度的供电系统陈旧不堪，断电是家常便饭，家用风力涡轮发电机可以帮助印度人保持灯光明亮。美国之音普地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听众朋友，欢迎您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浏览各项报道，包括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您如果遭遇网络封锁，欢迎电邮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请发电邮到电台 @赛风3.com， 拼法是 DIANTAI@SAIFENG3.com， 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您也可以通过赛风代理服务器上网，网址是足球9.info， 拼法是 zuqiu9.info。 预祝您突破重围，自由翱翔，并且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好，各位听众，我们即将要推出新一轮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不要走开哦，待会见。